Won't you be my, won't you be my？
嗨，我是灰姑娘，
我是小冰，
我是贝儿，
欢迎来到
性爱成瘾。
小先辈都知道，性爱成瘾的痛调就是比较嬉闹搞笑，讲话措辞也都是怎么直白怎么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在修饰的，对吧？
嗯，没错。
所以每次呢，只要来了那种文化人呐、啊、什么音乐人呐、啊、导演呐、啊、学霸文青之类的，就可以为我们节目带来一点有深度的平衡，就好像每天吃麻辣锅，你偶尔也会想要吃点青州小菜那样啊。哦，
诶，那你这样一说，那小前辈就知道啦，今天有文青要来咯。
没有错、
哦、可是今天的文青不太一样哦，节目中好像只邀请过女生的文青，像是杨啊，谈性说爱的杨，还有无性不谈的茶跟玉，好像还没有男文青敢踏进性爱成瘾一步耶、欸、
真的
耶、欸、我觉得男文青来，他们应该就会觉得又是那种小白兔误闯森林的那种、
嗯、一般都会疯掉。
对，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太害怕了，所以一次就来了一双。
哇，一双，所以他们是 couple 的意思吗？
欸，是不是 couple 就要问问他们自己好了。
如果是的话，小兵就有机会了，
就直接三 P 啊。
开玩笑，
干嘛录音？
直接三 P 了，是不是？
对啊，
对，三 P， 小兵可以啊，
我可以。
欸，我好像没问来宾可不可以哦。
好，那我们赶快来问问他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Podcast 标准鸟生活的严凯和伟伟。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那 我先好了，我是严凯，然后我是刚听完前面那个介绍很紧张的标准鸟生活的主持人。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怕，你只不过就是上了贼船而已。
是是是，我现在才发现。
那就一起当贼就好啦。
嗯，
好。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标准鸟生活主持人伟伟，然后我等一下在两分钟呢会想办法就是离开这个聊天频道，那大家就珍惜一下。
是有那么害怕就对了。
对，我原本也没有想到这个节目会变这样子的走向。
没惊没惊，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哈，就是久了就习惯了，习惯就好了。
对，就只是还没习惯而已。
对对对，
对对对，我跟你讲，前三分钟都会不习惯了，三分钟之后你
就
会觉得
就开了，就开了，
就开了，
好爽哦！还要，我还要。
了解，学会，学会。
那请两位先跟小先辈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节目好不好？
好，那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好，我是严凯，然后标准鸟生活这个节目它是一个闲聊型的节目，其实就是我跟另外一位主持人伟伟、嗯、然后我们会针对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去做讨论。举例、嗯、来说，我们最新的一集我们就聊到说，我们觉得台湾人在派对文化上很不熟悉，所以我们不太敢上去跳舞，我们就讲到这种事情、
哦、
然后从 很这种比较生活小事，然后一直到说有时候出国，然后也遇到同乡的人，然后大家的一些感情然后交流的事情都会在节目上聊，然后都是用比较闲聊然后比较干话的方式。
那你们讨论的范围有年龄区块吗？譬如说你们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属于比较偏年轻人的，还是中年人、老年人，还是完全没分，就普罗大众都可以？
我觉得大部分的集数可能比较偏年轻人，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年龄的生活遇到的事情去讲。
那你们刚刚没有介绍你们是几岁？
哦，天哪，我们好像也很少在节目上讲我们几岁。好，我现在我是严凯，然后我现在是24岁，
小鲜肉。
是是是，还算。
那伟伟呢？
我23岁。
哦啊，怎么两个都那么鲜啊？小兵，
太补了，小兵太补。
我先擦一下口水。
小兵跟贝尔，
完蛋了啦！
你们两个最喜欢小鲜肉了。
对，可是我想要问一下，因为生活当中性跟爱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呐、啊，那你们节目中会聊性爱吗？
欸，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其实有聊过一集，然后那一集甚至就叫做性爱这样。
哦，真的吗？
那一集的节目名称。对，
那那一集下载数应该超高吧。
那集的下载数其实很低，因为那个是在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节目，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以前是叫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后来有做一次大更新、
哦、
对，之前叫做木栅路钓虾场，然后那个是木栅路钓虾场时期的集数。但虽然说讨论性爱、嗯、但大多数其实在讨论爱 这件事情比较多。
哎呀，讲爱就没有人要听了，大家要听的是性。
今天来我们节目可以大讲特讲，
是是是。好啦，我要问你们，就是刚刚有听到小兵有问一句话，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清楚？小兵有问说，一双是 couple 的意思吗？所以你们两位是双双对对，跟小兵一样吗？
哎，这个给我讲好了。
哎，这个问题要绕一圈来讲吗？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的关系反而在更单纯一点，我们是堂兄弟，他是我的堂哥这样。
啊，真的、哦，哇塞，對對對對，好特别哦！堂兄弟一起开 podcast，
而且如果我是堂兄弟搞乱伦，不是更刺激吗？
就变成表兄弟了，堂兄弟直接变成表兄弟，
这样很好
哎、欸，好棒哦！这样关系很多元，
真的。
现在这种多元的社
会，
就是应该
很需要
乱搞男关系。
我们是走最前面的，
太进步了，
真的真的真的
非常进步的家庭。
哎、欸，可是我要跟你们讲，你们两个不要。说我们就是乱讲话，我们节目真的很多小先辈，小先辈就是我们的听众，我们节目真的很多小先辈投稿过来说什么、嗯、他的性启蒙是跟堂姐啊，他第一次是跟堂哥啊什么之类的都有、欸
嗯、哇，这种故事其实也是有听过，但是没有听到这么赤裸的，
没有那么直接啦，
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两位没有想要试试看就是了。
没关系，没关系，年纪都大了，
还好，
不需要，
还好
。好啦，我是开玩笑的啦，小仙妹都知道灰姑娘就是喜欢开玩笑啦。
没事。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是堂兄弟，为什么当初会想到要合作？你们本身感情就很好吗？
我们
还不错啊，还不错啊。
对，是真的是还不错、嗯。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吗？
对，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我们家比较特别，是我们家是大家庭，所以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兄弟表兄弟大概有八位男生、
oh. 哇，那是八位感情都很好还是你们两位感情特别好？
八位都不错，然后我们两个特别好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居住地上又更近了一点，然后我们就学经验基本上重叠了很长一段时间、嗯、
等于学区也在一起嘛、嗯、所以就譬如说国小国中什么都是念同一所学校，应该是这样吧？
没错没错
没
错。
你看灰姑娘冰雪聪明、嗯、那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合作呢？
哦，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念的是世新大学，然后我有申请到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那个时候就想说要来、嗯、录广播然后录 podcast，但是好死不死后来遇到了疫情、嗯、所以我原本的企划就终止、嗯、那我就想说那我不太能自己一个人这样单口录音，所以后来就找住在我家楼下的伟伟一起来录，所以就有了刚开始的木栅路钓虾场，还有我们听众比较熟悉的标准鸟生活，就是一个方便而已。
可是那我好奇啊，那你们两个当初这样的想法，那个节目的走向怎么定的？那你们当初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起始点，原因是什么？
其实刚开始的目标也没有说太明确，就只是因为我们平常真的花很多时间在聊天拉塞，然后慢慢好好聊出一个心得，就觉得这种东西看可不可以试着分享出去，让大家听听看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其实刚开始的启发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越聊然后越来越多人喜欢，然后就会促进我们聊天的一个系统嘛，然后我们慢慢在讨论事情的时候会讨论出一些心得来，然后同时这些东西可以因为录 podcast 被记录下来，就觉得还蛮好的，满足一个分享欲吧，
而且变成一个生活的记录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就用语音来记录生活。
还有一个蛮大的重点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听广播跟 podcast、
哦、
只是在 podcast 红以前、嗯、可能听的东西会不一样，像我自己高中那个时候比较常听呱吉的直播，然后在更小国中的时候是听实况，
实况哦，
其实就是 Twitch 的直播，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些人把它留下来变成音档丢到 YouTube 上面。
那我想要问一下，刚刚你们有提到就这个节目的前身是木栅路钓虾场嘛，那你们自己有讲到说是因为内容以及未来方向的规划所以改名的，那可以告诉一下大家你们改名所谓的未来的方向规划跟内容有什么前后的区隔吗？
好，那我觉得节目类型的都我来回答好了。我是那个严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木栅路这件事情已经基本上跟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已经从这所学校毕业，那个名字是取自于世新的地标、嗯、那对于未来的规划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了这个 podcast 它之后可以有其他的衍生物，不管是文字的也好、嗯、然后不管是影像的也好，那 它都可以跟我们两个人更有关系，然后
就更多元一点。
对对对对对，所以想说那我们要正式做一次更新。
哦，那你们有想过就是也可以透过做 podcast 来得到就是其他的收入吗？有这样想过吗？
有欸，我觉得这应该是大部分创作者他们一个蛮核心的一个愿望啦，就是当然希望说我们花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它是一种投资，那除了能力的提升外，它也可以很实际的在资金上有帮助到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大家越做越开心嘛，节目就越来越好听这样。
是，哎，你们节目现在有接过业配了吗？
啊，有有有有，就刚好有一些厂商很愿意给我们支持，所以刚好今年开始就陆陆续续都有接到一些零散的业配。
那你有接到业配应该很开心吧？就是刚接到第一笔的时候觉得哎，我们这样记录生活还有钱可以赚呢。
对，其实接到第一笔的时候真的是抱着感恩的心。
真的，就跟我们
也
是
一样
真的真的，
我们现在已经接了不知道多少笔，但是我们还是抱着感恩的心。
真的真的是太好了。
我记得我们以前很常唱感恩
的
心，
我们应该要来唱一下。我可能都唱太少了。
我们很爱唱给常常听，还有小先辈啦，就是还有听众抖内，真的都很感谢。
没错，真的是要谢谢听众啦，其实真的是有听众才有我们，很拔辣一句话，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
没错，
真的是这样啊。那你们两位就是有这个想法开始主持的时候，有没有譬如说开会啊讨论你们节目的痛调跟你们两个主持风格谁来主导谁来附和之类的？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是因为我听过你们的节目，我听起来总觉得两位主持的风格好像有点像是相声，就是有一个人专门在叙事，然后另外一个人是附和，偶尔插一下嘴，很像那个老高跟小木。然后就是有一个对，就是有一个人主导，一个人在旁边附和。可能我没有听很多集啦，但是我听到了几集，我的感受比较像是这样。是因为你们很喜欢相声所以有模仿吗？有刻意模仿吗？还是有什么特别原因是之前你们先讲好的吗？
这个我来回答好了。我是伟伟。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在模仿相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结构在，就是严凯可能会是主要是提问的那个人，然后我是来回答我的生活经验。然后会变成这样是因为刚开始其实我们对访谈同辈的人都有一个向往，就觉得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可以访谈同辈很厉害的人，但是平常其实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访谈，所以我们节目其实很像是陈英凯在访谈我，然后我讲一些平常生活的经验，当然那个结构不会像真正的访谈一样这么有系统，但是逻辑有点像这样。然后你们刚刚讲到相声，但我觉得其实我们参考更多的可能是叫做日本的漫才，就是有学一点点皮毛的东西在这边，就是有一个人会负责主述，一个人负责吐槽，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分得这么明确，但是整个节目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故事的输出，然后另外一边的吐槽，这样子来回这样子，但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人负责一件事情这样。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听众感受都是蛮直接的，你看像我就听出来你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风，就是有这样一个痛调在那边，所以我真的觉得哎，还不错，因为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会比较干净一点，不会说好像两个人都在抢话，两个人讲话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我觉得这样听起来还蛮舒服的。
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木栅路时期的第一集开始之后，其实那一集我自己很喜欢，到现在有时候回去看一些音档的时候我还是会听一下，我觉得那集其实有把那个伟伟这个人的性格其中的一个部分拉出来给听众听到，就是他其实原本在生活上讲话就是有他自己的幽默，但他自己的那个幽默其实就是会一直把自己捧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很多对，然后很多他的人生经验其实也可以让他这样子，像他可能从小到大成绩又不错，然后又是田径队，然后有田径队队长，然后后来又学测成绩又很好，又考上师大附中，然后就学艺术或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第一集有点就是把他捧成一个人生胜利组的一个角色设定，然后其实我们后续都有慢慢在建立他的这样子一个人设。
哦，哎，那这样我要去听你们第一集，我觉得你们很特别，因为据我所知，做 podcast 的人大部分都不想回去听自己的第一集，就是像我们都会觉得第一集很生涩，然后没有什么经验，口条也不好，就是会 我听到的很多 podcaster 讲的都是一样的话，你们真的是我唯一听到的一个 podcaster 讲说，我很喜欢我的第一集，这样子。
我觉得第一集真的蛮好笑的、啊。
所以等于说，两位应该都是准备了很充足才开始做，而不是说什么都还不会的时候就开始做了，边做边学。
也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第一集录了大概两三次，然后一直到了最好的一次才觉得好，那我们就开始上传第一集这样。
贝尔，你看人家好认真、
哦，我们好随便、哦，
我们第一集好随便、
啊，我们俩第一集就说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讲了啦，
就
然后也没什么剪接，就是啊可以了啦。
对，我还记得第一集，因为我们当时有做试调嘛，就是大家我们还问身边40位朋友，
哇，很认真啊，
我们很认真啊，其实我们也是有做功课的，就是我们两个要主持两性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先问身边的人，因为两性的主题很宽，然后我们。我们就问身边的人，两性方面你们最想听的主题是哪一种？结果你们知道吗？像我刚刚说你们的，你们讲爱是没有人要听的，收集回来的资料全部都是要我们两个讲男欢女爱、oh. 我们两个就说好，既然如此，第一集就来讲吹屌吧、oh. 讲爱真的没有人要听，讲性才有人要听。
然后我们两个是想说啊，好了好了，就这样上好了，也不是随便，因为我们觉得说如果你想越多越踌躇不前的话，节目就永远不可能做得起来，我们就想就上吧，就硬着头皮上，
先上再
说，对，边做边修正，看怎么样才能调到最好的方向，这样子。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件事。
然后后来到了第二季啊，本来小兵是我们的来宾，哎、欸，他本来是我跟贝尔请来的来宾，然后因为小兵表现实在太好，小仙贝一直敲碗说请那位 gay 加入主持群，然后就后来就觉得哎、欸，也是啊，我们两朵红花没有个绿叶来衬，怎么会？显出我们的美丽，所以就把小兵也招揽进来、所以我们才开始这样。但我真的也觉得我们是毕竟没有你们那么专业啦，因为你们有就是科班出身的人嘛、对，那像我们就是真的是边做边学弄到现在。
哎、我这边补充一下，我们也不是科班的，我们就刚好科系类似、但其实我们在录制广播、录制节目这件事情上面也是菜到不行
啊！真的吗？
对，也是这两三年，然后慢慢在学。然后其实很多我们的听众也都知道，也都包容我们，就是我们其实讲话字很常黏在一起，然后很不清楚。所以刚那个一定要澄清一下，
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
有一直被身边的人提醒，就是口齿表达这件事情、
有，我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伟伟他好像功课很好，然后英文也很好，对不对？就是整个是学霸，
可以。
然后那伟伟应该很受女生欢迎啊，又是田径队，成绩又好。
就伟伟他也是那种文武双全的那种人哎、就跟灰姑娘一样啊。
是
以前啊，现在已经还好。
没有，我讲错了啦，我是文武才貌四全。哎、有没有比你还受？
硬要讲。
还好，我也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你们两位的女生缘谁比较好？
那我觉得方向不太一样。
我觉得以伟伟以前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称号叫做学妹杀手。
哇，
哎呦，
这是谁跟你讲的啊？
就是
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听过这个称号？
这都是伟伟的伟伟的高中朋友跟我讲，因为伟伟的一个高中朋友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的理发师、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讲一些陈政委以前的一些事情，这样。
这主观刻板印象、啊。
你们两个应该都各有各的市场吧？
没错、
我觉得比较是这样子啊。
哎、那你们各是什么星座？可以问吗？
我是严凯，我是天蝎座，
跟我一样，
跟贝尔一样哎，好色的星座，性欲强
的星
座，
非常棒的星座，
性兽。
嗯，
然后伟伟呢？该不会跟我一样牡羊座吧？
哎、不是，我是摩羯座。
摩羯
啊，摩羯座也是很臭屁啊、周杰伦。
是这样吗？我觉得我的臭屁应该跟星座没有关系。
有关系好不好？
就是个性比较差而已。
不过摩羯座真的厉害的，真的很厉害。
没错。可是不晓得说文青把妹用字典吗？还是用铅笔？就是不像一般。我们一般你知道吗？我们像我是军人，我是职业军人。那我们职业军人很简单，我们把妹就是直接用酒、用烟，然后直接就说：“哎、欸、嘞， 要不要叫不叫个朋友，请你喝杯酒，就是比较直白。
哪有啊，军人是用枪吧，直接拿枪来。
那是晚上盖棉被的时候，晚上盖棉被的时候。对，不晓得两位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追过女生，然后你觉得哪一招很好用的？
我的做法就是好像装得很厉害那样子。然后就之后在一起之后，就整个人变成就是真正的自我，
装得很厉害。
就可能本身就是对艺术啊，或者是文化的东西有兴趣，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说，知道这些东西好像很厉害啊，或者说
才子就是才子，
很有文化这样，
对不对？
但其实也没有，就只是很花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然后没有花太多时间在社交，所以才会知道这么多东西。然后就跟人家就是可能聊天的时候就一直讲，人家就觉得说哇你好像很有文化，但其实也没有，就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那么有趣。我觉得我就是可能尽量营造出那样的感觉吧。
那如果你现在要撩灰姑娘的话，你会怎么撩她？
对，我们现在在聊天，你会跟我聊什么？我跟你讲，艺术方面我也很在行哦，我本身学竖笛的。
吹喇叭啦，吹喇叭
啊？真的吗？
真的啊，
吹竖笛啊，我吹竖笛的啊。
啊，可是我比较知道的都是视觉艺术方面的东西，我都是讲一些就是很模糊啊，然后没有明确答案的东西，所以就比较好骗来骗去。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这样子。
对，可以示范一下怎么骗吗？
对，现场撩一下。假设现在你先不要管他们三个，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在聊天。假设现在，对对，他们先推到旁边，然后我们现在讲电话。我说，哎，喂喂，你最近在干嘛？
哇，我的天哪，我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已经在一起快五年了，所以其实跟女生聊天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我现在真的还没有办法及时转换过来，有人可以救场一下吗？标准鸟生活另外一位主持人可以救场一下吗？我现在把我原本跟你讲电话讲电话那只手机交到他耳朵旁
边。等一下，我刚突然觉得整个情况好像调转过来，好像是我在帮伟伟，
对
然后他把他吓得赶快推别人出来。好，那伟伟走开，伟伟走开。喂，请问严凯在吗？请问严凯，喂。严凯，
是是，
你最近在干嘛？
没有事啊，刚在工作。
工作做什么？
都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哎，那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过得还好吗？
我今天还好啊，今天刚好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有人送我一束花，我心想怎么那么幸运啊？原来是那束花快谢了，他准备丢垃圾桶，但是他看到我刚好站在旁边，他就说可不可以帮他丢一下？
这样也很不错啊，这样子让自己人生过得也蛮开心的。
对，就像我也觉得很幸运啊，至少我有拿到那个花10秒钟啊，我觉得很开心。
是什么花啊？
哦，是综合的，就什么都有，里面又有小雏菊，又有玫瑰，又有向日葵，
对对，
又有凤梨，
很像扫墓的，
还有一颗蒜头
都有。
Okay,
对，
像扫墓那种。
综合的，综合。
好了，那个丢掉了，那个丢掉了，我下次再买新的送你，我下次再买新的送你。
啊，真的吗？好开心！我是什么时候下次？
下次什么时候？不知道哎，不然你地址给我好了，我找时间就请人寄过去。就当惊喜这样子。
等一下，为什么要请人寄过来？你为什么不直接送过来？
哦，我知道，因为严凯要送的应该也是扫墓的花啦，怕被你打。想说，
我送花圈啦，我送花圈啦，花圈比较大，不好意思自己送。
啊，严凯没有撩到我，
打枪了啦，打枪了啦，
太文青了啦，
真的太
文青
了，
太可怕，
有很可怕吗？
不是，太突然，太突然了。
放过他们，放过他们。
对。我想要问一下你们两个，我觉得自己色吗？像天蝎座应该蛮色的吧？
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色到底是怎么样算色啊？
我先说好了，如果说我们讲好色一到十分的话，那我的色就是像我们都是男生嘛，其实男生其实比较容易精虫充脑，比如说看到一个比较好的货色，
是是是，
我可能就随着哦，我会有意识想要吃掉它。但不见得一定要吃，但起码会勾起我那么一点点的性欲。那如果对方愿意跟你更接近、更 close 的时候，你就想说，干，我是不是有机会？你就是一直会往那个方向去想。他靠怪我不想说，哦，我们终于可以交朋友了，不是？我想到的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上床？可能像我是军人，我穿着军服，但我脱了之后，跟我穿上衣服是不同的两个人，
衣冠禽兽，衣冠禽兽，
可以想象，可以想象，
超级超级色，我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舔，
屌放在他嘴里，他也可以吃，然后屌喷出来的那个小他也可以，
我都可以，
然后尿尿的话，如果有需要，他也可以吃吃看，
尿不行，
然后大便的话，尿不行，
尿不行，
我讲太多，
太多，太多，
太多，
太多。 假设我是九分的话，那你们几分？
那我跟贝尔也讲
好
了，
好，
我们三个先讲，你们两个那么胆小，我们三个先自我讲，讲出我们好色程度一到十分，再轮到你们两个讲，这样可以吧？好，像灰姑娘，我本人我觉得我的好色程度大概是八分，我也蛮色的。我只要这个男生是我的菜，然后他又对我表示好感的话，其实我就是还蛮想让他干的，心里会这样想。当然我不会就直接跟他讲说，哎、欸，我想干我，不会这样讲。可是我心里就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他真的追我，然后可以跟他干，该有多好啊，就会有这样想法。所以我应该是八分，而且就是我只要交往之后，我是一定就是一定要修改的，我没有要那种就是
什么心灵啊、
柏拉图式的爱情，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一定要修改，而且最好可以天天干，最好。
那我呢，就是要分有没有喝酒。如果没有喝酒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分，就是一半一半，就会觉得说啊，我好喜欢他、哦，可是又会因为自己也是蛮害羞，就觉得说啊，算了，又没有那个机会。可是如果一旦喝了酒之后，就会变成十一，
就十五分，
对，差不多十一到十五之间，就直接二虎扑羊，就直接扑上去。
是，
好，那换我是严凯。
好，
那我觉得刚刚那个小兵和灰姑娘讲那两行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小兵他刚有讲到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他的尺度可以到很大
哦，对对对，
那个色情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会勾起你欲望的那个分数、我觉得如果是勾起欲望的分数的话、我可能真的蛮低的，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男性的五分到六分、但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尺度的分数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二十二分
哦，
天，
屎跟尿可以，
屎跟尿可以，
尺度，
我觉得尺度我很愿意去做各种尝试、欸、
小兵、
等一下
你遇到对手了，
快点，等一下我要问最重要的问题。好，那我请问如果让男生干你屁屁可以吗？或者不要说男生，就是现在有种情趣用品，对，
我知道
是开发前列腺的那个，对对对，你敢吗？你敢吗？
我其实一直就哎，这样讲
很好奇，
但其实我有跟我的伴侣讨论过这件事情，我有问他说他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我说我其实是有兴趣、我是很好奇，因为大家都说前列腺高潮是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好奇的。
没错，小兵快点解释给人家听，那个真的很爽。我们有直男小先辈来上节目分享，不止一位哦、他们是喜欢女生的哦、可是他们都有尝试过，就是开发后庭。因为我们会问，那你们现在两者都体验过，你们可以讲出跟女生做比较爽，还是开发后庭前列腺高潮比较爽吗？结果他们口风全部一致的回答说是被干屁屁比较爽、
哇，我也是听了很多这些故事才让我引起好奇心、
真的。
可是我是觉得啦，我觉得不要讲说干屁屁，应该是说如果你能够用一些道具，或者用自己的手，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女生愿意帮你去做个前列腺按摩，其实我们讲按摩应该会比较温和一点，不要讲干，因为有些男生会听到干这句好像就说啊，我不要变 gay 啊，就是他们会有一种不好的观感啊，所以我觉得讲前列腺按摩可能会对男生来言比较可以接受。那因为我本身是一号，我是干人的，可是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自己曾经也体验过，那因为我们 接到一些情趣用品的业配，所以我曾经也用过真正可以按摩到前列腺的那个情趣用品，我必须要说真的真的你不用去敲哦，男生都要打手枪嘛，你不用敲，你都能够射出来，你看有多爽。对，
就是等于说后面这样插进去，然后你手不用再去握着你的鸟鸟、就是完全不用握鸟鸟在那边上下套弄、你就是直接后面这样啊，然后你就射了，就这样。
没有错，
真的、
没有错。
我是有跟我有这样经验的朋友聊过，然后有请教过他说他到底是如何去执行、然后就听完之后就觉得说哇，这件事情他其实一直深藏在心里，我一直还没有找到时间或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去尝试或是什么，但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是有一直有一个好奇心在的。
微微呢，
我觉得我蛮色的，可是我大概六分到七分，
六分到七分、
就是我虽然不会在真实生活中或者说跟人的社交之中表达出这样子的倾向、
对，
可是啊，我自己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啊，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小说或者是什么东西，我对就是跟性有关的内容我都蛮有兴趣的、我觉得我的色可能比较是这样子、
比较内在的，
比较保守一点、
那如果你看到一些比较色色的比如说招数啊还是什么，你会回去要求女朋友也来就是跟你一起试试看吗？
还好，我觉得那个就是 作品内容的那种色啊，通常不会不一定只专注于就是性爱本身，它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剧情的推演啊，或者说它甚至根本就没有性爱场景，但整个片它就会让你觉得说有那个性的张力，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这种东西某种程度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作品。
哎、那我想要问一下，两位会使用情趣用品吗？跟各自的伴侣，
你们跟女朋友性爱的时候会用吗？
我是严凯，我有尝试过，但是我觉得我人的经验真的是一塌糊涂啊！我用那个叫什么那个。小口红，
小口红，
我有一支，
我们也有啊。
为什么会很差呢？
我也有，
为什么？
我觉得在沟通上这件事情没有先沟通好，然后彼此对于这件事情的想象太不一样了，就那个落差也太大。所以可能当我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一定的期待的时候，那对方会觉得说，我是在他身上玩 Tomica 小汽车吗？或者什么之类的状况。对啊，那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会这样觉得，我觉得男生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不会做比较，就是生活上很多事情，但我觉得唯独在性上面，男性真的超容易去做各种不同的比较，然后阳具崇拜的状况又超严重，所以我觉得 男生真的很容易在这种地方快速的受到打击跟被击溃，可能当天那个性质就直接消失
了。
所以经过挫折之后就不会想要再尝试了是吗？
我觉得会一定会想要再尝试，只是可能举例来说像尝试玩具失败，那再来的方式可能不是尝试其他玩具，而是去尝试其他条支线，
新的体验，
对，新的体验啦，会想要有新的
體驗。可是严凯我跟你说，因为你们只尝试了小口红，其实情趣玩具有很多种，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试别的，因为对女孩子来讲，如果我跟我的另外一半他用小口红就是同时就是他要跟我修改，然后他同时用小口红，其实老实说对女生来讲并没有很大的爽感。我推荐你用什么好吗？我告诉你，
好好好，请说。
有两样东西我非常推荐，就是两个人一起做的时候，一个是小章鱼，小章鱼它就是一个章鱼形状，它有个小嘴巴，呜嘟起来的那个小嘴巴，那小嘴巴会震动，那小嘴巴是专门吸那个女生的阴蒂，就是小妹妹那边。对，
这个我知道。
我跟你讲，大部分女生都是阴蒂高潮，要阴道高潮比较困难，所以你只要满足了他的阴蒂，你先用那个小章鱼把它弄在他小妹妹上面吸，他就会叫到一个不行，然后叫到不行的时候你再插进去，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是会爽翻天，这是其中一个，这是小章鱼，你可以用这个来辅助，这个比较有用。然后第二个是屌环，我真的觉得屌环啊、哦、真的是超级无敌棒的，那个屌环是你要套在你自己的弟弟上。
有
第一次听到屌环是小兵告诉我，那时候还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屌环。然后后来因为我们接了情趣用品的业配，厂商就有送给我们。然后我跟伴侣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天哪，我快疯掉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这太好了！它套在那个弟弟上面，弟弟的根部还震动，所以当它插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环它在震？就等于说，屌在我阴道里面，然后那个环的震动的地方就会碰到我的小妹妹，就会碰到我的阴蒂，而且它是在震动的。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爽到你会很想把对方推开，可是你又舍不得，你又想把对方拉过来，然后又想推开，又想拉过来，然后真的爽到一个叫到一个不行，那个真的好棒哦，就女生会超喜欢的
啊。好，我在努力为这件事情做更多的沟通，
学会了，学会了。
对对对，你看来我们节目是不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可以，
比大学学的还要多，
是不是？
因为我第一次去逛那个情趣用品店的时候，不是逛那种连锁的，是刚好逛到一家那种独立他自己出来开的，然后老板他就非常专业，他就是刚那个灰姑娘讲的所有，他每一个都有跟我介绍，然后他在让我试用那种震动感的时候，会先垫一块那个像手帕的东西在我手上，然后再用器具，然后让我知道说，这个大概是怎么样，它有几个震动的区间可以做调节，然后会建议我们说，哪些东西它是可以遥控的，那你们出去的时候可以怎么玩。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也是我人生就是受到很大冲击的时候，那好像大概
原来有这么多的世界、哦。
对，那时候年纪还比较小。
今天是第二次受到冲击了，
真的听到实际的使用案例，就觉得说好。
你看灰姑娘讲的绝对比情趣用品店的人讲的更好，所以我跟你讲，等一下下了节目之后啊，那个订购链接都在我们节目文案
中。对，刚正想问，赶快
真的，我现在不是在推你们我的业配，而是我们真的现在有这个业配，然后 后你们可以去选，因为红犀牛他们的产品是我们接过所有业配厂商里面，我个人是觉得他们的质感真的是很棒的，一级棒的，
对，
就是很
好
的情趣用品，所以就不要去外面乱找，直接来我们连接订购，还有小仙贝的优惠价哦。
真的，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是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会介绍给人家。还有像我们有那个海伯利斯。就男生吃了弟弟会硬硬，女生会吃了妹妹会湿湿的，这个也很好，这个我们超级多小仙贝一直回购，你们都可以参考看看。对，我不是在推坑你们啦，就是顺便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想知道这方面的知识。
有这些我自己也是偶尔会去查。
可是我好奇耶，像你们两个都这么会读书会看书，那现在自从交女朋友之后啊，你们也会去收集或者是看一些相关跟性爱有关的一些知识啦、尝试啦，或者是书籍吗？
我这件事情算是运气蛮好的，就是我在还在就学期间，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应该要去看书。
不愧是读书人，就是也看书就对了，
真的是读书人，就文青啊，
我平常不看书的，我那时候平常真的都不看书的。我只是那个时候可能有听到某一个其他的 KOL， 他有讲到说他对于这件事的认识是从书来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哦，这样子好合理哦，就是。这件事情他应该要很认真的被看待，然后你去从书找知识，
没错，
好像蛮合理的。那时候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刚好就看到书。
那严凯，那我问你哦，你自从你现在交女朋友，然后你看过那些书之后，你觉得你对于前戏比较厉害，还是在抽插这一块比较懂得知道女生要什么？你是在哪一个区块？你认为比较厉害，还是说50-50都厉害？
我觉得不太敢讲厉害，因为我觉得当每次遇到不同的对象的时候，那件事情它一直在推翻我过去的认知，就是
对，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啊。
对，
就是不能一招打天下，一定要就是因材施教。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的状况都差太多了，所以可能在过去的对象上，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那又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同样一套他必须去做调整跟改变，所以我好像不会觉得说我哪一个特别厉害，但我觉得我有一颗尊重别人的心，我这个应该蛮厉害的，
很棒啊。
你所谓尊重别人，是在床上要做什么动作之前还会问一下吗？
哦，
是
没有那么糟啦，没有那么糟。
然后想说太尊重，我就说我现在可以舔你奶头吗？我想舔一下奶头，可以吗？
没有，我觉得我会尽量去做沟通啦，会想要知道对方最喜欢的方式、啊，
需要什么。
对对对，
就他敏感带在哪里啊，
对，或是个人的癖好，对，个人的癖好之类的。
那严凯，你有你自己的性癖好吗？有些人是声控，有些人是视觉，有些人是触觉，有些人是或是味道控，
这类型的。这类型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是腿控吧。
所以如果腿很漂亮，脸长得很丑，
又来了。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问袁凯，你知道吗？因
为
以前我们公司有几个同事，有几个男同事哦，他们就是很色，他们就是会去，也不能说他们很色啦，就是色是男人的本性。女人也会色，这个没关系。我现在这个不是贬义哈，就
是
反正我就说他们很色，他们很是会去参加成人展那种男生，然后会讨论 A 片，对，在公司就会不断的讨论 A 片。然后呢，有一次我们就是看到一个女生，就是坦白讲，她的长相真的很普通，真的是很普通，但她的胸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就经过，然后我们公司那一票男生就全部都说，哇塞，那女的好正，又多正，又怎么样多正。然后我们后来一群女生被他们一讲一讲，我们就赶快跑出去看，就一看就是然后我们就想说奶遮眼，奶遮眼，他们就是一群奶遮眼。所以你会不会也是
腿遮眼？
对，
我觉得这有点难呢，因为应该见到所有人第一眼都还是先看到脸。为什么会喜欢腿？是因为我觉得那种修长的感觉对我来说非常加分，在外貌这件事情上面。
哦，
对对 对, 對。
所以你刚还没回答我问题，如果腿很漂亮，脸很丑，
如果是纯性爱，你说如果今天去
约炮、
我觉得如果是约炮的话，那没有问题啊。
那跟我很不一样耶，像我跟贝儿跟小兵，我们三个都是。如果要修感，我要跟你修感，一定要你的嘴我亲得下去，我们才可以被你干。 对，那、oh. 但是你如果脸就是长得不是我的菜，然后那个嘴我亲不下去，就算你的腿再漂亮，我都没有办法被你干。
哇，那你们讲的那个丑是真的很丑哎、欸！刚刚不是说普通吗？我是真的很糟的。
哦、没有，我刚刚是问你很丑 哦, 哦我说的普通是那个奶大的奶大的、
哦 okay, 哦哦哦、误会
腿长的那个是很瘦
哈，如果真的很丑 那我真的
不知道。开玩笑，
好啦，那伟伟呢，
就是我刚刚听你们这样讨论下来，我跟严卡应该是蛮相反的，就是我是超级在意长相的人、嗯、对啊，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深究过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如果刚刚讲说那个腿超级可以，或者说屁股胸部超级可以，但脸不行的话，这对我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跟你们比较接近一点。
欸、跟我一样，我也是。
嗯，那我想要再请问两位，有没有自己最特别的性经验，或者是有听说过哇，你觉得好厉害啊，望尘莫及，不管是最爽的、啊、最厉害的啊、最雷的都可以。
好啊，我有听过一个很瞎的事，但是是我朋友、uh-huh. 就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跟伴侣在一起比较久一点时间之后，就是对那个性的需求可能会逐渐的降低。
对，
然后我那个朋友是男生、uh-huh. 他就是这样子，他就跟他伴侣可能在一起一阵子了、uh-huh. 然后有一次就是他们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就从后面，然后那女生是看不到的。
嗯，
然后
他是
那个女生就隐隐约约觉得说，我的朋友就是拿着手机，不知道在干嘛这样子。嗯，那个女生其实很兴奋，因为他们就是固定的伴侣，所以比较不会担心这种事情。他就在想说，那个男生是不是在拍这样子，就觉得哇，这样好像刺激情趣啊，会让过程变很开心这样。结果那个男生是在看《火影忍者》，就是因为他觉得太无聊，所以他就在那边看动漫。然后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超扯的。然后
这样怎么对得起来、欸
啊？
如果男生拿手机看 A 片就算了，他居然是看《火影忍者》
哦！对啊，对啊，对啊，还蛮好笑的。
这怎么会硬啊？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但是我可能还年轻吧，就18、19岁的
哦，年轻
小伙子
哇！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欸，这么年轻就一下子对伴侣就腻了哎、欸，
可能天天在做啊，就像吃便当要配手机一样，他就把它当成在吃便当，然后配手机
啊。
所以他现在就是只是教功课就对了。對
對對，
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刚想到画面是说，如果那个男生啊，你朋友如果还有放出音乐、
啊、
放出声音的话，
去
哇，我真的大笑耶、欸、
那可能就比较容易发现了。
太扯了，如果就有男生这样对我，真的是一想把他踢走。
合理是应该要这样子。
太扯了，这个真的很特别。那严凯有吗？
然后我讲的这个也是朋友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S 的男生。就他这一生在性爱上面，他都一直在探索另外一半的底线，这样。
然、后就主导欲很强那种。
对对对。那我听到那个是有点冲击到我对于这件事情想象的，他的一个在他们性爱过程中的一个行为。
怎么说？
就是那个女生她在帮他口交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在抽烟、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烟灰点在那个女生的头上。
啊！
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靠！这件事情完全是在我人生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外，但后来在听他讲的时候，其实对方对于这件事情他是很喜欢的
哦，对方很 M、哦、
点烟会很喜欢，
还是他在吸烟？
没有没有没有，吸烟也太高哇，
吸在头皮上吗？
这样头会秃一块，
戒疤，
和尚
是戒疤，
真的
戒疤，
烫戒疤，阿弥陀佛，那没有变尼姑啦，变尼姑。可是他这样子不怕那个头发烧起来吗？因为烟灰有时候点下去，那个火还会有那个星星之火哎、欸。
这我就真的不知道。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是一个他在拉高我对于世界的一个认知。
嗯，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哎、欸。
对。
可是你们有想过吗？那个女生或许穷极一生都在期待那个会着火，这样轰，就是口交到一半然后轰，就那种感觉。欸，他找不到欸、
小兵，其实我跟你讲，我刚刚自己在讲头会烧起来会很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突然想到，哎、滴蜡烛不就有相同的效果吗？就是会痛会烫啊，所以他可能也觉得那个烟灰
有可能
点在头上也是那种感觉。
有
可
能，有可
能，可是我觉得那两个差异蛮大的欸，因为我觉得点烟灰有点算是单方面他对于这件事的一个。他会想做这个动作是一个征服，
对，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点羞辱性的感觉，
嗯，对，
羞辱，
是是是是
羞辱，
就是在情趣，
而且大部分的使用的蜡烛都是低温蜡烛啊，就他们也不会真的拿宫庙拜拜的蜡烛拿来使用，对啊，那个可能真的也是
拿宫庙拜拜的香下去插，好像
对啊，
鸡桶。
对，所以我就感觉有点不太一样。
对，就但可能双方就喜欢这种 play。嗯、
对，
有
没错，没错，没错。
这我们节目有讨论过蛮多次，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癖好，就是各种性癖好都有，所以
愿打愿挨，
对，都尊重。
好啦，那两位就是文青的啦，刚刚讲的那些。色色的东西，
五四三的，
对对对，那
都不想听，不想讲。
对，比较能够接近你们的和声，应该就是你们情爱故事。你们像我们讲了嘛，你们一个交往三年，一个交往五年，那有没有在这之前有另外一段，或者是说目前对你们而言最刻骨铭心的一个爱情故事，或者是听过也可以。
哎、欸，我是严凯，我有，而且那时候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这段爱情是没有谈到恋爱的一段过程，
没有谈到恋爱才会刻骨铭心、嗯、
真的，人真的很贱，
真的真的就是会这样欸。
那个时候对象是一个年纪比我年长的姐姐，就是没有差很多，就是大一点点而已，就一直很惊讶，然后很喜欢对方，长期相处就觉得对这个姐姐日久生情这样。但后来、我那时候真的年纪还很小，然后我就觉得说她跟很多男生的交友关系都很不错，都很好。那喜欢他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我就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就也只是那一群男生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我就没有再对这件事情多想。那后来就有了另外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我跟那位姐姐就是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长时间不见面，因为我们要换了不同的环境。那她有给了我一封信，然后那封信里面就写说她对我的感情。就是说，哎、欸，他其实以前也喜欢我或什么之类。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跟另外一任，对我已经跟另外一任的伴侣在一起。那段感情，我就花了大概我觉得应该有两年多的时间，才真的不会再想到
释怀，
对，才真的释怀，
就错过了，就对。
而且就是你在过程中，你还是会一直想着那位，然后即使你有一个稳定的伴侣，但你在很多时刻你们可能要去过的地方，或是。你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然后你会觉得说啊，想要找这个人一起来。
天哪，这太
可以体会
了吧？
对，可以体会。
而且那封信到现在我都还留着，而且有我前年还去年，我又把它打开来再重新看过一次，我觉得说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宝物，那个就是那个年纪才能有的东西，现在我觉得已经很难再找到一模一样的事
情。哎、欸，我起鸡皮疙瘩了啦！我起鸡皮疙瘩。
我也是。
那姐姐现在呢？姐姐。
哦，这个也很有趣。我们自从那个离开了共同会再见面的环境之后，我们就再也都没见过彼此了。然后明明过程中其实很有机会，一定可以。联络方式其实要找，一定都还找得到，只是就没有再对，没有再刻意去联络了。而且其实后来。还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只是都没有再看到，所以我觉得也许他可能有一点避着我，我自己在猜测啦。那我就觉得说好，那就这样吧，那大家就开始自己新的生活这样。但对于这件事情，如果他刚好在听这个节目的话，那他应该知道我在讲他。就是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我那段期间超级珍贵的回忆。然后直至现在想到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他一定会听这个节目、我觉得他会听通通，因为说不定他早就有听标准鸟生活，然后听了你们节目知道你们要上我们节目，所以他也会来听，我觉得他应该听得到。
哦，不知道。
哎、欸，这样错过真的是有遗憾呢。你那时候喜欢他的那一年不开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年纪太小你不敢开口吗？
我觉得有可能欸，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差，然后生活圈不太一样，那未来会面对分别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太敢讲。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说我是一个他在照顾的后辈，好像不是那一个他会喜欢的人。
哦，另外一半我懂。
哦，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吧、
对对对。但你现在回想起来过往的你们很多相处的方式，你就会觉得说哎，傻严凯傻，就
对，
知道说那个时候一定有
真的很
傻。可是严凯问一句哦，如果说有机会回到那个时刻跟那个时光，你会开口吗？还是不会？
哇哦，这个问题我也在心里问过自己好多次。
你会宁愿让它变成一个回忆，还是你想要尝试一次？
哇，我觉得我可能还是
会。有那么难吗？有那么难？不
有有有，
开个口就好了吗？
我觉得我
都让你回去了，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会让它变成一个回忆了。
哦，
天哪！
我觉得它收在这里，收在我现在再回想起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我对它是生命中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对啊。
那也许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它可能会我可能就少了一个这样子很珍贵的回忆。我会这样想，
会贬值。
要是我也会
啊，你们天蝎座跟我好不一样哦。现在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要跟他讲。
轰轰烈烈
爱，没错，我一定轰轰烈烈的爱啊！就算受伤，就算后面结果都不好，都没关系，至少我曾经拥有过，我觉得就好了。
哦，这样讲也是不错啦，但是。都到现在再回头看，就会觉得也许这样最好。
应该是啦，
当下的当下决定是最好的，没错。那伟伟呢？
我这样回答好像听起来会有点像在逃避，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现在这段关系是，就是对我来说就真
的
是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人生经历，因为我跟他是高三的时候在一起，我要同时要聪明，然后要做好节目效果。
好，抱歉，抱歉打断，抱歉打断。
啊，难怪是学霸，
真的脑筋动得快，好不好？
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有很多时间让我想，就是我跟他是高三的时候在一起，然后现在我已经在念硕士一年级，然后我觉得这一段人生应该算是我。就是起伏啊，或者转折都非常非常大，然后就经历了很多很多或好或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的，就是人生的低潮期都是在这个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以前啊，就是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很容易被自己的一些思想啊，或者说一些价值观给困住，就常常会在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观念下就被卡住。可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这么 close 的伴侣，然后他就可以带给我很多。新的观念啊，或者是说他可以直接以这个人或者说一半的身份去影响我的心情，去开导我一些事情，甚至不用讲那么复杂，他就只是就是陪我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真的是蛮感动
蛮难得的，
就不离不弃。
为什么感觉好像在听誓言？
真的
结婚了，
是
好像现在在那个结婚礼堂里面，
有感而发，
对，
很像耶，很像。
OK， 那我可以理解这件事，就是你的女朋友可能真的是你的一个灵魂伴侣。可是我更好奇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人都会长大，那你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走到最后吗？
哦，我其实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哎，不会去想说会不会走到最后。其实我跟我现在这个女朋友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就是短暂分手的，然后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想了蛮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刚好有疫情，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好好把这些事情想清楚。然后我觉得有经过那个转折会让我想蛮多的，然后反而也是因为经过那个转折，现在我对我而言啊，我自己就不太会去想说有没有一定要走到就什么什么走到一辈子这种事情，但是就是、
哦 okay、
就是且干且走啊，
且看且走。对，那个干，我觉得对干很敏感，对那个干很敏感。我刚刚听到干，我也想说哇塞，文青的用法，且干且走耶，
是
也没错，也没错，又可以干，然后又可以讲得很文青。
OK OK， 也不错，也不错，
不是，别误。没有啦，就是顺其自然啦，顺其自然。
是啦，是啦，
没事没事，误会没关系，我们节目就是这样。
越来越紧张，
对啊，一语双关有什么不好，对不对？
是这样，没错。
那我想再请问，因为你们两位的恋爱都谈得蛮久的，可是现今的社会很多人都是为了解决性需求而上网约炮，那不知道两位对约炮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会觉得说，哎，反正就是解决性需求啊，解决生理需求也没有什么不好，还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欸，我这边回答，
伟
伟，
好，伟伟来大方的讲。
就我觉得约炮这件事情就超好的，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象征。就是人发展到后面，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各取所需的方法，一定是一个必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就大家都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然后有一个性这件事情是一个正常而且健康的共识，那这样子做不是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嘛？大家不会去互相的避讳，不会去互相因为一些传统的观念去惧怕，我觉得这样才对啊。
对，
所以我延伸问一下你，那你觉得开放式的关系是你也可以接受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更难讨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出生，所以在过去的那个一些观念里
面
已经被框架住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难讲说我自己的想法是完全的靠自我的意识去控制，可能很多的事情都是已经被固定住了。那这样子你要谈到那个开放式关系的话，就算我现在讲说哦，我觉得我可以，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的心态会有什么转变。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电影，他可能有带一个主观意识，反正他就是在讲说一对法国的情侣，然后他们想要尝试开放式关系，然后再来回味他们心灵就承受着超级大的那个痛苦，因为他们明明想要 表现得很进步，但其实自己心里又没有办法放下，所以平时就变得是一个很无以名状的关系，然后最后当然是失败告终。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观念其实跟我在猜想的蛮像的，就是对开放式关系的猜测。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我觉得我接着微微他讲那部电影的后面来讲，我觉得他其实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一直想要表现不在乎这件事情，
假装不在乎。
对对对，我觉得你也不要讲说光是开放式这件事，我觉得在关系里面永远不要假装或是强忍，觉得自己不在乎或是想要当装冷静那一
方。对，有些男生很喜欢假大方，
装大方。
对对 对,
对，
就明明心里在意的要死哦，就喜欢装大方。
大
像对，我就交过一些男朋友，就是譬如说我要跟别的男生出去，也没什么，就是一般的朋友，然后问他，他就会说好啊，没关系啊，你去啊。然后我就真的会去哦。然后去完，哇塞，后面可能某次吵架就开始跟你翻，对，就翻旧账，说啊，你那天还不是跟谁谁谁去吃饭？我就遇过这种人，我就心想，那你当初就可以说不要就好啦，那我就不去嘛。就是你又说可以去，然后又要骂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男生来说真的是超困难，然后男生在这件事情上面表现真的超可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那个艾玛斯通那部电影，那个《Poor Things》。可怜的东西，
我还没看
他得奖的那一部，
对，还没看，还没看。
好，那我小小提里面一个角色，他里面角色是一个花花公子，那他一直觉得说都是他在让女孩子伤心，然后但当他遇到另外一个女生，他发现说他超脱他的控制之后，他有一段转变的过程，就是他也想要觉得说没关系，他想要装大方，到后面他其实就是把自己搞疯，就他其实非常非常吃醋，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些事情。他却因为一些我觉得就是爱面子的状况，然后让自己好像表现就是 OK 啊，没关系啊，大家都这个就是大家的人生自由或者什么。但我觉得当你只要遇到这种问题，你真的不喜欢，我觉得你就讲，你的讲不是要去限制对方，只是你要先告诉自己你在乎你在意那些事情。可能像灰姑娘刚你那任伴侣，他就可以告诉你说他其实真的不喜欢，那你要不要再去跟那个朋友吃饭是你自己的决定，但他至少承认了，告诉自己说啊，我不喜欢。那我觉得他后面的情绪也不会那么糟。
对，至少要表达出来，对不对？不要在那边就是口是心非，心口不一。
大部分男生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都太可怜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承认，导致自己后面看起来超可悲。
不愿意承认的原因是你们男生很怕人家说你们小家子气吗？是吗？
我觉得可能不会到那么具体，但是应该是这个方向没错。
会觉得说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才是进步的象征，或者是才是一个好男友的象征，就会被这种东西绑架。
对对，
没错没错。
我觉得就是练习了好久，然后走过了很多这种路，然后到现在才有办法好好去坦诚面对这些情绪。
可是我觉得啦，其实吃不吃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跟成熟度有很大的关系，跟你的经验跟你的成熟度。像我以前也曾经是一个很爱吃醋的那种小女孩，可是我觉得随着年纪增长，阅历渐渐丰富之后，你会发现就吃不吃醋的这件事情跟你跟对方感情之间怎么讲，如果自己不调适好的话，反而会很影响自己跟伴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随着经验慢慢长大，而且还要必须要很认清一点，就是不管你的对象他会不会跟别人怎么样，都不是你吃不吃醋就会或不会的，就你的吃醋影响不到他会不会怎么做，所以你吃醋是没有用的，只是自己的情绪造成自己的困扰而已，而且也可能造成对方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慢慢理解这样的道理之后，诶，大了就真的就比较不会那么爱吃醋了，真的，因为你会知道吃醋没有用，就是只会被人家冠上小家子气的罪名，然后也没有什么帮助。对啊，所以就慢慢调适自己，慢慢放开放开，我觉得心态放开其实才是对伴侣关系最好最有帮助的吧。
刚刚讲的那个方式有点像是到后面你习惯跟接受了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个好像比较是一个你年纪增长看事情变多，然后对自己更有自信，因为就可能除了吃醋以外，你可能在很像犯错的事情上也会比较接受。就像是可能我在过往经验有一次是做到一半，然后就就软掉了，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下去。那你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对这件事情会非常非常冲击， 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嗯、就是你现在年纪还这么小啊，这么年轻，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但后来、嗯、我好像也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然后觉得说好，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应该没问题，那就是情绪的关系，然后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当玩笑来讲，然后讲出来之后你好像就会比较好一点，然后你就开始接受到自己也很也会很表现很不好，表现很糟的这个状况。
对，
就会比
较，你刚刚讲到很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自信，很适用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在关系上面，在工作上面，或者在学业上面，我觉得自信真的对人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有自信，你就不会太去在意别人怎么样。
嗯嗯嗯。
那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跟性有关的问题，然后又谈到爱的部分，如果这两者性跟爱硬要两位选择其中一种，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只能拥有性或只能拥有爱，其他另外一个不行，你们会选什么？性跟爱，严凯会选什么？
哦，我选爱耶。
你选爱，就是只有女生可以跟你谈恋爱，然后不用修改都没关系、嗯、硬要选的话，
对，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就是如果谈恋爱的话，我觉得男女生都可以。
呵呵，
至少在我的认
知里面
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也觉得是爱，因为我觉得爱的那个的范围真的是广太多了。当然这是很极端的条件啊，就如果真的要二选一的话，没有必要的话就两个都留，这是比较好的，我觉得。
当然
、
嗯、因为我觉得爱的形态太多了，就是有很多的形态，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
是，我觉得爱可以丰富生活、嗯、就是我们的人生、嗯、我真的是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一定要充满爱，你的那个、
嗯、
你的人生过得才会有意义跟丰富、欸、
真
的，我真
的
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如果最后只选择性没有爱的话，你对这个世界，你对你的朋友其实也都没有爱了，我觉得这样这个世界也会变得蛮冷酷的，
很像行尸走肉的。
没错、嗯、
还会去那个跟路边的狗狗什么的
对对 对
就只有性啊，反正他就只有性、
什么都无所谓、嗯、
可是那我好奇啊，你们两个都选择爱，那你们会觉得这个爱需要用婚姻来绑住吗？那你们两个会对婚姻有冲击吗？台湾的离婚率是越来越高，你们觉得他们会离婚是因为没有爱了吗、嗯、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之前听过一个脱口秀的表演者，他有形容婚姻、嗯、好像是美国、嗯、美国离婚率好像有到快要 70%， 然后就问听众说、嗯、就假如说今天要你去高空跳伞，然后工作人员告诉你说，哎、欸，这个跳伞下去你有 70% 机会会死掉啊，那你还要跳吗？但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嗯、大家最后都还是想要选择结婚。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可能会想要追求那个稳定的最后那个稳定的感受，
大家都会幻想说，哎、欸，我可能是那30%，
就
是我跳下去之后我不会是那70%死掉的那个。
对啊，因为我觉得所有人努力工作，然后努力运动健身投资，好像都是在为了想要掌握未来的稳定性。那婚姻听起来它好像是一个蛮稳定的东西、嗯、相对一段谈恋爱这种情感来说、嗯、所以我觉得我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他有太多法律上的约束需要靠婚姻去解决。那你说憧憬婚姻吗？我觉得也还是会耶，可是我觉得憧憬的可能是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婚姻这件事。
嗯嗯嗯、
OK、
嗯、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人就是情侣之间，如果你跟我说有一个确定可以让你很稳定共存的方法的话，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嗯、就是我觉得这种很稳定的状态是很、嗯、是很乌托邦式的结局、
欸、等一下哦，可是离婚的人通常都受伤了、嗯、婚姻他并不是结了就不会离。
我没有说结婚这件事情代表说关系之间是永续的，我只是说我觉得这反而是很大的问题、嗯、就是大家对于永续跟稳定的情侣关系是向往的，但是大家想要解决的方法是透过用婚姻、嗯、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期待，就是婚姻并没有办法去帮你做出稳定、嗯、或者是、嗯、所以我觉得婚姻这个概念在现在社会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它是蛮矛盾的，就大家想要的东西、
嗯、
然后想要用一个外在的框架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但其实有时候是不行的，就能不能去更看到一些、嗯、情感或者关系之间的本质，我觉得这样子的讨论才可以真正的去有效的去处理。我好像把这个节目变成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没有没有，我觉得伟伟说的太棒了耶。
没错，我们节目这样想，没错，因为我们节目在讲一件事情，其实爱会变质，其实不论是亲情、友情、爱情都会变质。那其实这个会变质的东西一直用婚姻框住，其实我们都觉得不合理。 老实说，真的
我觉得反而是要 认知到它会变质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变质，但是很多东西确实可以同时变质，但又同时存有的。那你要怎么让感情同时也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啊！你承认它会变质，然后一起去一起去努力，一起去适应这个变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是的，是的，
哦，你今天离婚的话，你要分我一半的财产。
没错，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就很简单。我跟我 B 交往十二年。我的另外一半交往十二年、我们现在是开放性关系、我们的爱有没有变质、我相信就是因为变质了，我们用一种方式来让它更能够更延续，我们现在反而更相爱、
对、
就
这样子、啊、变质不一定是不好啊、
欸、
我觉得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想要再问两位，就是不管有没有结婚好了，如果你有一个像现在你们两位都有稳定的另外一半，那在你们还是非常爱对方的前提下，另外一半可能因为种种的因素就不再跟你们发生性行为了，可是性行为还是一个人类基本的需求嘛，你还是会想要做爱、那在这个状况下你会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就前提是你们还是相爱的，但是对方没有办法再跟你发生性行为了，有考虑过比如说刚刚前面讨论的开放式关系吗？还是会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
可是我觉得这要看那个标准，因为就是我之前也只有看过一部电影，他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但是他因为一场车祸，所以他下半身就没有知觉。
哦，我看过，是不是英国的？我就要你好好的、
法国，他有一个贫民窟的护工去帮他嘛。然后如果以这样子这种情况来说，好，就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发生任何的跟你发生任何的性关系，可他就是说在这样子的逻辑下，他的敏感带会转换，
焦点会转移，就是对的，
对，就像那个富翁，他的敏感带就是因为下半身已经完全没有知觉，所以就变到耳朵，他耳朵就变得非常敏感，那可能就可以透过耳朵就是同样进行性关系。可如果说完全没有办法的话，对于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那你有需求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讨论啊、就我没有办法直接说、我现在提出一个方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双向的、所以就是我不能说我可以，因为 我其实有100万种方法，就是对于另外一半来说，就是如果
我
对方没有办法，我可以好
好，我觉得你很能言善道，你应该会有办法说服对方，接受你的100万种方法里面的其中一种。
其实重点是应该是讨论啊，但只要讨论，就是双方还愿意讨论的话，我觉得这关系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没错，
我觉得搞不好会就是会变得更好也不一定。
也是，没错，
也有可能啊。有
那严凯呢？
我觉得我回答了一个很万解的答案，就是做讨论。所以我想说，那我讲一下，假如说真的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个人可能会是怎么样的感受跟那个心路历程好了。我觉得可能不管什么原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过，应该都会先经历一个非常非常难过跟低潮的状况。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在以现在我这个年纪跟未来状况来说，在这个关系里面真的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太重要了。它代表的并不是那个性高潮带来的快感而已。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双方
的、这个我也不否认。
各种沟通跟
它其实
交合上的情绪，
对，它其实有种润滑的作用在两性关系里面。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试着想要真的是找到，就像我也讲找到其他方法，但是它可能就会开始跟性没有关系。如果我最后还是决定要跟这个伴侣在一起，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会从这段关系里面离开。就是如果我一直在很难过的这个情绪里面出不来的话。因为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那个重要性还是蛮高的。
那我可不可以最后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其实两位对感情，我听起来我是认为两位对感情的处理态度都还算蛮成熟的。我觉得可能也跟你们书读的多有关，就是真的还蛮成熟蛮有智慧的。那可不可以就是请教两位怎么跟你们自己的伴侣可以交往那么久，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营之道可以分享给我们小先辈，要怎么跟女生相处啊，或者是怎么样才可以走那么久？严凯先讲。
我觉得我的方式到现在目前谈恋爱的位置，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方式都是像刚前面提到，我会去承认自己的情绪，当然不是说我用发泄的方式去骂然后去哭或者去感受，但至少我会用想用讲的方式把我自己
你会老实的讲出来。
对对对，我会直接告诉他说 我觉得我很不开心，我希望你现在可以安慰我，或是你现在可以抱我，就是会讲的这么、仔细
直白。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我过往恋爱经验里面 我做不到的，它是一直后来到一直练习练习，然后我才好意思，就是还是会不好意思啊，但会愿意脱口而出，不然我觉得原本要跟对方讲出说我现在真的很难过，你可以抱我，尤其在我们吵架的时候讲这句话，我觉得它是很困难的。但我觉得开始做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就是对我再来的关系都会有很 大的改善。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棒哎，
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确实，
像我自己，我都不见得敢把我所有就是脑中想的情绪告诉另外一半。
我也不敢。
对对对，
我
对。
我觉得这说不定是男生的优势哦，
也有可能，也有可
能。对
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顾虑太多，有时候会担心说啊，我这话讲出来会是不是又要延长一场战争，或者是又变成另外一个引爆点，还是不要说好了，就会这样子。就有时候不坦诚，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坦诚。所以我觉得你这样非常好，因为你这个真的是需要练习。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坦诚的去对另外一半说出自己的感受，跟他做讨论。
对，我今天真的是呼吁那个男性听众要多练习这件事情，因为 我其实后来刚想一下，我觉得真的是男生的一个优势。因为 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偏激戏谑的说法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比女孩子聪明，因为我觉得这个成长环境啊，或是整个社会影响下，我觉得女生都会比我还要聪明，跟感知能力还要强。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当我说出我的情绪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把握，我觉得对方可以接住我。但是我觉得男生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真的做得比较糟，所以女生真的表现出或是讲出自己的情绪的时候，男生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到，或是因为各种奇怪幼稚的理由去拒绝去接下这个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男性、
好像是耶，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男性听众该去练习的事情、
好像相较起来，我们先撇开那些就是比较极端的，就是一般来讲好像女生的包容性会比较大一些。
对对， 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那伟伟咧，
可我觉得那个方法其实刚刚前面有提过，就是要承认有变质这件事情。然后也要认清说变质不一定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情侣会分手到后面可能会觉得说、你不再像以前爱我了，或者是说、我觉得 你变了，就是那个偶像剧都很常讲这种东西。
对，
但我觉得变了其实是很合理的、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
随着我们的交友圈
状况 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能本质上或者是说一些价值观上是比较不会变的，那那个东西如果是你爱他的理由的话，那他外面的东西在变的话，我觉得就要就是那个讨论要一直进行。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蛮好的方法、所以你要先认知到说其实对方会是变的、那你们要怎么在一段关系之中互相去为对方调整或为对方重新适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就在一起这段时间发现的事情，
就等于说一段关系里面其实 也是要与时俱进，就跟着
对、
对对对，
交往时间越久然后与时俱进，再来就是、可能双方都要有成长，不要说只有一方在成长、另外一方停留在原地，这样久了可能连沟通都很困难。
没错，
好，
没错、没错。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伟伟跟严凯来到我们节目。我觉得
你
看每次对啊，每次请到文青来我们节目就变得有深度了吧、
真的
是是是，非常感谢两位学霸两位文青来到我们节目，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去你们节目玩哦，如果、没有，
当然当然，
他们应该不敢，他们应该不敢。好，那今天就谢谢你们咯。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拜
拜。
那小仙妹们刚刚应该有听到我推坑严凯跟伟伟，还有伯利斯跟红犀牛吧，其实不是推坑是真的是好东西、所以大家都知道都可以去试试看。还有最新的海伯利斯的徐博士他研发的柔仙锭，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文案当中参考看看。因为今天节目时长已经比较长了，所以这个业配的东西呢就请大家自行 迎到我们节目文案里面去选购有 G9 训练器啊、 WNK 养护系列，还有日日居的寝具，以及绿茶咖啡跟日本森下仁代益生菌。你看这么多的东西可以让你们选，都可以享受小仙贝的优惠价。所以呢，小仙贝们，我们有的东西就不要去外面买了，直接在我们节目订购还有优惠，又可以听节目，多好。
没错，那如果说啊，这商品你可能都不需要，没关系，你可以订阅我们或者是抖内我们。那另外啊，如果说你想要用口头支持我们的，用文字打几个字就可以让我们很开心的，就是五星评论，然后你只要留五星，我们都在节目上帮你念出来哦。最后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追踪我们的 IG 脸书，然后投稿或者是像今天标准鸟生活来上我们节目也可以哦。希望这期节目大家都有收获咯，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